刘辅通让朱元璋坐了正座。一开始朱元璋不坐呀，大家谦让半天。南汉王陈友谅就说：“王兄，属你的身份高，地盘大，兵精粮足，从哪方面讲，你也是我们群龙之首，理应上座。”理应上座。朱元璋不便推辞，这才居中而坐。上垂手就是刘辅通，紧挨着就是陈友谅、陈友弼、左军弼，依次往下坐着。坐好了之后，吴真呢就站到西吴先王的背后，眼皮低垂，好像睡着了一样，但是耳朵支棱着，听着周围的变化，心都悬在嗓子眼儿，保护西吴王的安全。这时候就听刘辅通传旨，盛牌宴宴。时间不大，盘子碗一响，把酒席排开，那真是山珍海味，什么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、猴头燕窝、鲨鱼翅，全是好东西。摆好了之后，颍州王站起身来，先给朱元璋满了杯酒。王兄远路而来，甚是不易啊，来来来，我代表九家王子给王兄敬酒一杯，您赏脸先喝了。说着话双手往前一递，朱元璋把酒杯接过来，哪能不喝呢？多谢各位王兄的美意。端过杯来，才刚要喝，吴真在旁边着急，心说：“我的王爷，您怎么了？不是告诉您了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您知这酒里有什么？要喝到肚里，后悔就晚了。有心来又没法来，怎么办呢？”吴老侠可经验丰富，假装醒了盹的一身懒腰，把左胳膊往前一擦，啪嚓哐当，把酒杯给扑了地下，酒也洒了。朱元璋吓了一跳，把刘辅通也吓一跳，心说这老头什么毛病呢？但是心中十分不悦。可是吴真那眼睛多锐利，就发现酒一沾地盘，刺啦就冒了一股蓝火，就知道酒中有剧毒啊。朱元璋可没看见。咱们单说刘辅通颜色更变，完老头你怎么回事？因何把酒杯打翻，成何体统？朱元璋心里也想，我说老侠客您这什么毛病，你怎么单这阵伸懒腰？但是朱元璋明白，可能吴真是防备万一，故意把酒杯打翻，赶紧接过话茬来。王兄，哎，老小孩小小孩，我没说嘛，他跟我多年呢，我就跟他伤了不少的脑筋，甩又甩不下去。嗨嗨，我你怎么了？因何这样的无礼？往后别想跟姑出门，后退。
是是是。
吴真假装唯命是从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把头又低下来，这才破了一计。那边说酒里真有毒吗？一点不假。刘辅通为什么在酒中要下毒啊？酒中下毒，四面全埋伏好，比当年的五科场之厉害，在以上不在以下。为什么要这么办呢？前文书咱说过，他哥哥刘辅生死到张家庄，朱元璋命用棺椁成殓送回颍州。刘辅通一听说哥哥死了，放声痛哭，手足之情他能不难过吗？后来一打听，是死到朱元璋部将徐芳的手里了。哎呀，他这火更大，他打算把朱元璋彻底给消灭，要不讲将来我们连个地盘都没有。要不说呢，过去的农民起义缺乏组织和远见，义军之间 也是勾心斗角，互相嫉妒。刘辅通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这一次在乱石山摆狮王兴隆会，背着朱元璋不知道，他跟陈友谅、陈友弼这九家王子都商量好了，大家口径一致，把朱元璋找来困在乱石山，提出一些条件来，要答应就拉倒，不答应把朱元璋置于死地，或者把他抓住，用他来交换条件。朱元璋现在蒙到鼓里头，是一点不知道，这头条计里边就搁着毒酒了。可是这个计叫老瞎吴真给破了，刘辅通来了个大丧气，紧跟着他归座之后就跟朱元璋讲，王兄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哦，王兄有话讲来，小王愿听高论。
高论不高论的，我这个人说实话。请问您手下有没有一个人叫徐芳？
有啊，
现在他掌管凉台。如果您不健忘的话，当初的事情还记得吧？我的哥哥刘福生就死在他手下，死的太惨了，先把眼睛给打瞎，紧跟着把头颅击碎。西吴先王啊，咱们都是义军，彼此之间无冤无仇，你因何主使徐芳下此毒手？今天咱们在研究北赶大员以前，你要把这话说清楚，我心里得明白明白。和九江王陈友弼把桌子一拍，对呀、啊，我们也听说过西吴王，究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别的人帮虎吃食，气氛就骤然紧张。朱元璋马上就明白了，哎呦，这算老账啊！打着北赶大员的旗号，暗地之中寻衅找事儿，这是。可是已经来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朱元璋把火压了压，哎，各位王兄，既然您问到这儿，我不得不解释解释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
有，
是那么死的，也不假。可是王兄，你听透了，我跟你无冤无恨，我怎么能主使徐芳下此毒手呢？就因为想当初我的外甥李文忠单刀脚出州，逃出法场，打算奔襄阳找我，你哥哥刘福生在半路上与他相遇，给解了围，帮了我的忙，我非常感激。但是你哥哥提出个无理的要求，非让我外甥李文忠认他为义父，小孩子不乐意，他就非要强逼，后来把孩子逼急了，乘马而逃，你哥哥紧追不舍，偏敢遇上孤王。我那阵儿一再跟你哥哥说好话，大王刘辅生是再三不听，后来竟跟小王动武，我怎能是他的对手呢？我的战马受惊落荒而逃，他在后头紧追不舍，把我逼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最后败到张家庄。你哥哥刘辅生打伤了大刀将张成，又打伤了飞叉将姚猛。那阵徐芳他没投顺于我呢，正好他遇上，从中帮忙跟你哥哥当场动手。你想想，各为其主，人们都说吗？骂人没好口，打仗没好手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。徐芳把你哥哥赢了，这个事儿也不算奇怪。你哥哥要不逼之过急，能得那样结果吗？可是人死之后，小王觉着这个事情于理交代不下去，这才用上好的棺椁承殓他的尸体，送回你们颍州。我还写了封信，再三道歉，我说的明白，荣等得了天下之后，我亲自赶奔颍州面见二王你，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，我觉着这事儿能交代得过去。
事隔多年，王兄今日提讲起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童，讲不了。你今儿个把徐芳交给我还他罢了，如若不交，王兄对不起，你在乱世上给我委屈几日。
言下之意，要把西吴先王给扣在这儿。那朱元璋也不是好惹的，闻听此言，颜色更变，啪就站起来。
王兄，你真是无礼之甚！
当初你约我来，说什么乱石山十王兴隆会商讨北港大员的事？
哦，闹了半天不是这么回事，你来个偷梁换柱，又提起过去的老账，恕小王不能奉陪，告辞了。
朱元璋一抖袖子就要下楼，这个事儿不就闹僵了吗？洪宪王傅有德在旁边坐着呢，在这些王子之中，傅有德这个人还不错，他赶紧站起来，哎呦，别，我是二位王兄，这又何必？坐，西吴先王，快请坐，咱们有事好商议，何必伤了弟兄的和气呢？别的人也起来相让，朱元璋没办法，这才重新坐下。刘福通气当当也坐到原位，用眼珠子瞪着西吴先王，彼此就沉默了半天。你说刚才说的热火朝天的，就这一个事儿给搅乱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南汉王陈友谅从中给解围，哎，吃啊喝呀，这又何必呢？哈哈哈哈，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咱们都是练武的人，哎，在酒席宴前，咱也不跳舞，也不奏乐，我手下一人善使八仙剑，让他在堂前舞剑以助酒兴啊！来啊，请吴将军。时间不大，从楼下上了一个人，再看这人踩着这个楼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来到酒席宴前。西吴先王一看这人，中等的身材，车轴汉，长得膀，四棱子脑袋，面如黑锅底，两道马刷子眉，一对环眼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稍微有点短胡子茬，二目放光，一派英雄的气概。来到南汉王陈友谅面前，躬身施礼，参见王家。免礼，吴将军，赶紧给西吴先王见礼。这姓吴的赶紧过来给朱元璋施礼。朱元璋以礼相还，问陈友谅：“王兄，这位是
啊？
这是我手下的步军统领，姓吴啊，名字叫吴越，外号人称神箭手，此人剑法高强。”祖传呢善使八仙宝剑，今天呢让他练趟剑啊，知道您是马上的英雄，您看哪儿不对也多加指点。
吴越啊，练一练啊，让西吴先王高高兴，看看你哪块还有缺欠。
遵旨。
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。再看吴越，把腰中的袋子蹦蹦蹦连紧几扣，抬胳膊蹦腿，没有崩挂之处，在当兵的手中嘎嘣嚓亮亮亮亮拽出一口宝剑。这口宝剑是纯钢大道，能有一巴掌宽，虽然不是什么宝家伙，也是寒光烁烁，冷气逼人啊。这吴越把宝剑往怀中一抱，往后一退身，
西吴先王，我练练您看看。
练得捉手笨腿，可能练不到好处，望各位王爷多加指点，说练我可就练了啊。唰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就练了一趟八仙剑。 元璋一开始不爱看，等以后哎被他吸引住了，一看那个姓吴的真有能耐，这宝剑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舞动的跟剑山相反，这身子皮筋都乱转。就听宝剑挂定风声，在这楼上不用挂电扇了，这宝剑都带风啊，每人的脸前都冒凉气儿，各个王子全都鼓掌称赞，好，练得好。但是吴真在旁边眼缝里头也看着，吴真一看，嗯，行，这小子确实受过名家的指点。哎呀，老侠客就发现这小子心怀不良，怎么的呢？就看他练来练去，练去练来，离着朱元璋这桌子就不远了。最后的一招叫仙人指路，这宝剑往哪指呢？奔朱元璋这脖子指来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吴越唰啦一个黄龙转山，嗨，这宝剑冷飕飕一道寒光，直，这是干什么？行刺，奔朱元璋咽喉变扁了。西吴先王光顾看了，没防备这手，一看宝剑来了，把朱元璋吓得手摁桌案，张着嘴没词儿了。如果要没有吴真保护，朱元璋就死在这儿。再看吴真双手摁桌子，把左腿就抬起来，那腿跟面条一样，还别伤我主。这一脚正踹到吴越手背上，啪人当，把宝剑踢飞，转了四个个就插入天花板，焊进去三寸多深，那宝剑在天花板上颤了半天。吴越往后一侧身，一抱自己的手脖子，我的手哎，小给油葫芦子叫唤，好像没给他踢折了。在楼上的各家王子都大惊失色，全都甩脸观看吴真，心说这老头真有毛病，刚才把酒杯踢翻了，这么一会儿把宝剑又踢飞了，这个人有两下子，这是谁呢？这阵南汉王陈友谅脸一红啊，王兄，我你带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？吴真到了现在一看，得了，既然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我们君臣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比什么都强，何必在这耽误时间呢？老英雄想到这儿，把外面肥大的衣裳唰往后一闪，飞身行跳到酒席宴前。各位，我自己介绍介绍，要问我是谁，江湖混号同辈猿猴剑侠吴真。老英雄这一通报名姓，楼上的人一听，哇，全乱了，人的名树的影。吴真是当时的四大侠客之一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大伙儿当时也明白朱元璋这次来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吴真这一通报名姓，单说那被提的吴越，这小子当时止住疼痛，一伸手把佩刀拽出来，纵身跳到老侠客的面前，好老匹夫，闹了半天你是吴真，哎呀，你老家伙活着是腻歪了，今天爷爷打发你早早的走就得了，抡刀就剁呀。吴真晃身躲过他几刀，一看这小子够狠的，哪一刀都奔自己致命之处，老侠一看不给他放放血是不行了，伸手腕子摁崩簧，在腰里头嘎嘣苍啷啷拽出秋风乐叶草，唰一声在楼上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，跟吴越两个人接驾相还，站在一处。要说这小伙子有没有能耐，有，分跟谁比，在吴真的面前如同老叟戏婴儿，有招也使不出去了。 也就五六照面。吴真使了一招叫拔草寻蛇，正好寻到脖子上，啊，扑通，脑袋掉下去了，鲜血崩流，死尸在打。这下可捅了娄子。刘辅通一看不好，各家帮凶撤，说个撤，人家全钻桌子底下去了。那钻那能顶什么？不，人家每个桌子底都有地道，往下一钻，像个滑梯一样，全都滑下柏林楼。唯独朱元璋这没有。吴真一看惹了大祸，转身回来，伸手把西湖先王的手腕子抓住。王家千岁，随我下楼。等他们再下楼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人家王子一走，开动消息，楼梯整个都撤了。朱元璋下不去，转身刚回来，就听见门窗咔，消息全动了，连门带窗户全用铁栅栏全给封锁了，那铁条全有鸭子粗细，得什么人能钻进出去？吴真一看不好，整个把君臣二人困在楼上。他们两个人正在着急呢，这时候刘辅通领着众人已经下了楼了，来到百灵楼之下，每个人飞身上马，把令旗往空中一举，包围。事先埋伏的伏兵呼啦超一声，把楼给团团围住了。远了用弓箭射，近了有刀枪棍棒。刘辅通立马横刀，用手点指：“朱元璋啊，朱元璋，你听着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你要答应了我的条件，今天我把你放出楼来，送回滁州城。如果要不答应我的要求，今天你是想活不能。”朱元璋隔着楼窗户就问了：“刘辅通，你打算要什么条件？你听着，第一，你欠字画押，刻破中指给我写血书，你把滁州交给我们；第二，把小矬子徐芳绳捆车送，送到乱石山，我要给我哥哥报仇；第三，为了你们，我们花费了无数的银两，要包赔10万两银子的损失；第四，你摘掉西吴贤王的大旗，遣散人马，这几样做到了，能保你不死；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朱元璋，你想想你的后果如何，我叫你火化为灰。”朱元璋一听气了：“刘辅通，你痴心妄想，俺朱某愿意死到楼上，是绝不答应。好嘞，放火。”事先准备的干柴把这座楼给包围了，哗哗哗泼上鱼油，有人一打火连呜呜，眨眼之间烈焰飞腾啊，火疙瘩乱飞，火球乱滚，浓烟直起，就成了一座火楼了。水火无情，谁受得了？朱元璋那点胡子跟袍子呼的一声全燎着了。哎，西吴贤王一跺脚啊，悔不听军师之言，才有今日之祸。回头看看吴真，吴真更惨，一下火烧的把胡子全燎没了。朱元璋心难过呀，老侠客，想不到你这么大的本领受小王的牵连。吴真一摆头：“王家千岁，到了现在您说这有什么用啊？既然臣保驾前来，要活我们在一处，要死死在一起。您料等片刻。”吴真说的是把宝剑抡圆了，对准那窗户上的铁条，擦亮亮亮亮，擦亮亮亮，干什么？他这宝剑切金断玉，那是宝家伙。要说平日 叫他砍这么粗的铁条，说什么他舍不得。今天是顾命要紧，宁愿这口宝剑不要，砍的眼前层层冒火星啊！砍了半天，砍断了一根。要说吴真不管朱元璋，那早就跑了，能不管吗？吴真个小，能出得去，朱元璋出不去，而且刻不容缓，这火眼看就扑上来，浓烟四起，把朱元璋吓得咔咔咔直咳嗽，眼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正在这时候，被傻小子江忠发现了。刚才咱不说了吗？江忠在乱石山千佛寺的台阶，面对这座楼，在这喝着酒，不敢多喝呀。他恐怕万一有个变化，把三匹战马拴到自己手腕子上，两柄大锤就放在身旁。乱石山这些当兵的呢，事先都受了命了，就打算用酒把他灌醉，把马匹夺过去。他脸儿呢对着百灵楼，大锤放在身边，提着高度的警惕心。可乱石山这些当兵的呢，另有用意，打算用酒把他灌醉，说什么他也不喝。正在推推让让的时候，江忠冷不丁一抬头，呀，就发现百灵楼一片火海，他就知道事情发生变化了。哎呀，他刚要往起一站，乱石山当兵的过来就围他，刚到他的眼前，江忠探出虎爪，呵，叫一手抓一个，往一起一碰，去你娘的，啪嚓，俩脑袋全碎了。再看江忠把马的丝缰解开，飞身上马，哗啦啦一抖链子飞锤，他要大战乱石山。